百花天，凉风天，阴天，雨天。你若美好，就是晴天。女子为好，女人不是弱者，女人撑起半边天。欢迎收听《半边天》。
你是可爱的，你是自由的。欢迎您收听《半边天》节目，我是你空中的好姐妹杨佳美。当代香港作家不朽他说，你永远不要忘记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你不被任何的事情绑架，你也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只要你能够付出相对应的责任和代价，没有什么是非做不可，也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在今年第二季半边天的栏目安排当中，佳美为您预备周五的好家庭栏目，透过轻松谈话聊天的方式，也道出了我们女性在家庭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我希望你能够从旁观者的角度抽离出来，重新省思，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活得更自由、更自在，我们也可以成为家人和旁人的祝福。希望你听了每周五的好家庭栏目之后，心中也会有一些回响。
美国思想家、文学家爱默生说，家是父亲的王国，母亲的世界，儿童的乐园。幸福美满的家庭是家人们共同营造的快乐天堂。好家庭，
好家庭，让我们一起进入这空中的大家庭。今天佳美跟秋雨在这个栏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讨论女性的角色，独生女。你是独生女吗？还问一下空中的你。
对啊，
有很多独生女哦。
我知道，真的就是我其实超羡慕独生女的。
你羡慕啊？我以前也羡慕，
是哦，
我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独生女。
对，老大就是这样。老大好，我觉得真的很好。当独生女的身份就是很，就我光用想象的，我没有尝过这个滋味。
因为在四岁之前嘛，都没有妹妹嘛。
对，
四岁之后才有妹妹嘛。
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印象当中啦，我有好多的照片，爸爸妈妈很爱我，因为是第一个孩子嘛。
是，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
是，不需要分给人家，
不需要跟弟妹抢玩具，
然后父母的注意力也
都在我们身上。
对，
这就是独生女。但我后来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我要玩玩具的时候没有同伴，我有礼物的时候无法分享。你知道，我听我妈妈说，我做了一件蠢事。
是
那时候学龄前嘛，还不读小学的时候，有一盒铅笔，12支1打，小天使的铅笔哦，应该算是很棒的，因为那时候家境没有那么好。就独生女独享咯。
是，
我那时候就觉得哈，这么好的礼物就我自己拿，怎么好像不太好。那我就拿去街坊邻居分给每一个孩子，然后回来的时候呢，自己就一只，
只剩一只。
我爸妈想，这样不是办法，还是生一个好了。
至少铅笔还都留在家里自己用。
这是听妈妈的转述了。
这太可爱了。
好，今天我们要谈谈独生女。
对，
如果你是独生女的话，或者你周围的姐妹有独生女的话，我们也一起来共襄盛举，来思考，来聊聊这个话题。
对，
讲到独生女你会想到什么？我们来想一下一些名词好了。
我跟你讲，这真的讲到这个就很好笑
啊。
因为在独生女嘛，我就想说，哎，独生女我们可以聊什么啊？然后我就上搜寻引擎一查，全部先跳出来都是独生女、骄纵、
娇生惯养、
娇生惯养、公主病。
哈 都负面的、啊、
对，就是好像就有一个那样子刻板的印象，就觉得哎呀，独生女就是比较自我中心啊、
比较自我啊，
对，然后人际关系比较不好啊、嗯、活在自己的世界啊，就是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名词。对，
好，那我们今天帮独生女翻牌一下好不好，
平反一下。
好，
真的，因为你知道其实真的有人就为了这件事情就去做个研究报告，他们就很想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结果一查的发现不是，真不是。骄纵这件事情哦，是跟你爸妈
有关。
对，
纵谁？
对，
惯养谁？
有很多那种家庭啊，上面一堆姐姐，家里一个儿子，宝贝的跟什么一样。
哦，那那个儿子就被惯坏了。
对、
哦，那还有那种如果家里面有很多的儿子
啊，
只有一个女儿
啊，对
啊，那个女儿也许是老大，
是。哦，
不好意思，
对，他绝对是家最大的那个，
对对，长女，
没错，
也可能被惯坏了，
对，
也可能骄纵，
是，或者是还有一些那个研究报告很好玩，他们说有的时候那个家里骄纵的状态是、嗯、比如说爸爸特别疼哪一个，
嗯，
妈妈特别疼另外一个，
哦，
对，就会有不一样的骄纵程度。
我们是在讲以撒
宠
他的老大，
他宠老大，
然后妈妈利百家
从小的
雅各，
对，
那就个都被宠坏了。
是，所以这跟就是
独生女没有
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独生女的，你一定要非常的释怀，对，你一定要跟人家讲说这是有科学报道证据的。
好，但是在乎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有没有反思能力？也许你的家很宠你，那你真的是幸福的宝贝。
是，
但是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被惯坏。
对，其实当然啦，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比较真实的部分，是对你一定是独享全部资源的，那没话说、
嗯。
对，因为没有其他的孩子来分散你的资源。
嗯，我们先来讲好处好了，
对，
就是独生子女的。特别是独生女的优势、啊、
嗯，也是同一个科学报道，他是说独生女啊，或是独生子女，创意比较好
啊？怎说？
比较灵活，
会吗？
嗯，因为父母就是可能给予你比较多教育的资源，或者
是
比较愿意给你一些空间。
嗯嗯，
对。所以呢，在他们的研究报告显示出，独生子女显示出比较好的灵活度跟创意度。
哇、哦，
对，在学习的表现上面，哎、欸，好像也比较有动力。
啊哈，
对，可能也没有比较呗。
是啊，
对，
他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对，
就
是就
想学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用去跟人家拼比。
对，不会受限在那个，就是啊，好像要比他好，或者是要不要照顾谁，
比谁差，
对，
或怎么样？
对，
uh-huh、嗯，
所以其实独生子女在优势上面是比较好的，
可以活出自己啦。
对，而且呢、嗯、独生子女看起来会比较成熟，因为他很多时候都是跟父母的朋友
一起
相处，
因为他没有同龄的同伴嘛，他就要早熟。
对，所以常常会觉得诶，他们的表达能力、
谈吐都很像成人，
思维，对，感觉好像比较早熟一点，比较像成人一点、
嗯、
对，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独生子女蛮好的一个优势。
我们都讲优势嘛，对不
对？
对，好，那我们讲反面好了。好，独生子女有什么缺憾？要先来反思一下，如果你是独生子或是独生女，你喜欢自己这样的角色吗？佳美那时候三岁前吧，四岁左右就没有妹妹的时候、其实我并不喜欢当独生女。
是哦、
我觉得很孤单，常常一个人。
是，这是其实蛮多很多人会觉得独生子女很自私，可是其实就像佳美刚刚讲的，其实反而有时候反过来，因为没有人分享你的资源，
所以你很想跟人家共享，
你好希望把你拥有的去分给人家。
嗯，
反而我们这种有手足的，
因为竞争嘛，就觉得好像我失去了。
对，
我常常被抢走，
我常常我的鸡腿被我哥抢走，
几恨几恨。
对，所以我难得有机会我吃一整只鸡腿，我才不要分他呢。
哎，这就是心态不同。
对，
我讲到我的好朋友，她是独生女哦，她住宿舍啊，我们女生宿舍那时候 住八到十人，
是
很多吧？
很多，这是大宿舍了，
对大间的大间的、嗯。然后呢，你知道它多有趣吗？我们这些没回家的，就是家乡太远的，
是、
假日都待在宿舍嘛，那就会出去溜达，然后买点心，嗯、
是是是，
买点心就大家一起吃啊、嗯。什么样的点心最好吃呢？
别人的点心吗？
大家一起抢着吃最好吃，
啊、对是
是，因为你夹一口，对不对？
对对对，
下一口没了，
没了，
所以你这样会不会觉得很好吃？因为你
很有价值。
你知道我那个好朋友，她独生女，她呢？大家在抢着吃那一袋的点心，其实没多少、然后就特别好吃嘛，
是
大家就笑啊，因为长大了嘛、是不是抢着吃很有趣啊，就不是像小孩那种很生气的抢啊，
是是是、哦、太好笑了。
你知道吗，我那个朋友啊，我那个室友啦、他就说他就笑笑啦、他就在旁边看哦、看热闹哦、我们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不吃啊、他就说好有趣哦、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场景因为从来没有人会跟他抢，所有的食物都是他的，他不需要这样子，但是他看着我们这样抢着吃好好玩哦，
是
他觉得实在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又热闹，而且有人抢着吃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有价值，
特别好吃，
对，都是他的时候他反而觉得好像
没意思，
没有那么有价值、有的时候价值是从旁边的人的那个对比对产生出来的那个热闹，对、所以我觉得独生子女很多时候他们其实相对有点孤单。
还有一个问题跟麻烦就是成年之后因为要照顾父母嘛，
是
我就发现我这个好朋友因为我们交往好多年了，从大学时代一直到现在，
是
当他爸爸过世的时候，他没有人没有手足跟他讨论，
对
他必须要自己承担，那他妈妈就变成寡母咯，
是
是不是？
是，
那他就要自己承担照顾寡母的一些状态，没有办法讨论。
对，
但是像我爸爸过世的时候，虽然我们都很惊骇，就是有一点措手不及，但是我可以跟妹妹一起讨论，分享心情，我们可以一起哭泣，然后彼此安慰。
是，
这个是独生子女没有办法享受到的。
对，很多时候就会看到啊、特别是年长了以后，然后他们要一个人承担整个家的责任，那其实也是蛮心疼的。
好丰盛，
好美味，
好生活。
诗篇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生命中的好处有天外天爱你的那一位为你预备，生活中的好处有半边天。
来欣赏天韵合唱团所带来的这首歌曲《独特》，你是独特的。
玫瑰、百合、野地的小花，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花眉、黄莺、树林的麻雀，无忧无虑地从早唱到深夜。主啊，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无需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
百合，野地的小花，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花眉、黄莺、树林的麻雀，无忧无虑地从早唱到深夜。
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是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我
法兰西思想之父伏尔泰说，对于亚当而言，天堂是他的家，然而对于亚当的后裔而言，家是他们的天堂。好家庭栏目邀请您一起来营造幸福美满的家。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半边天，我们进行的好栏目是好家庭，我们营造了一个空中的家，希望你能够享受在这个家的温暖里。虽然家并不是很完美，但是我们透过一起分享，希望你能够重新的去省思自己在家里面的身份角色，你可以享受其中的权利跟义务。
对，
那今天佳美跟秋雨在好家庭栏目当中跟您聊的就是独生女。独生女一定骄纵吗？我们
已经反驳了这个论点。
对对对，骄纵的并不是独生女的专属。
对，骄纵其实可以是非常多人的权利。
我们在讨论这个有趣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诶，那圣经当中有没有独生女啊？我们来翻翻看啊。
有，圣经上还有一个，而且特别还点出她就是独生女。
哦，
对，不是说大家去对照觉得她可能是独生女，她是被圣经直接点出来是一个独生女。她是一个叫做雅鲁的一个管会堂的，就是其实蛮有地位的人啊。然后她的女儿，可是她发生一件天大的事，就是她生病了，她生了很重很重的病，
快死了
、对，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哇，你看家里有独生女的时候，那个家长是怎样？
很焦急啊，
焦虑啊，想办法啊，
因为你
没有其他的孩子了。
你如果这个孩子没有保住，那你就没有孩子，你就失去孩子了。
对，所以对于独生子女来说，父母那个关注啊，那个爱跟那个热切，其实真的是很丰富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常常在念的啊，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人家的独生子，哎，
对，
你家独生子你要贡献出来吗？
拜托，谁要贡献啊？有两个我可能勉强来考虑一下。
两个
如果家里有两个小孩的话，
你说当兵吗？
对，就是一个顾家里，一个去外头啊。如果有一个怎么样了，我还有一个，
我是当宣教士，是当牧师。
独生子啊，独生女啊，这是家里就是那个唯一的希望啊。对啊，整个家的未来就在他身上了。独生女也是一样啊，所以你看这个雅鲁，他就看到他自己的闺女病了，他急得跟什么一样，所以他听见诶有人说耶稣会治，他就想尽办法去找耶稣，结果在中途还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就被拦阻了。后来耶稣正要过去的时候，就有人说你闺女走了。
哇，这个爸爸，这个管会堂的
啊，心都碎了。
那他怎么反应呢？
他那个时候我猜他没怎么能反应，因为圣经也没有办法记录了。可是这时候耶稣没有说什么，他还是愿意进去。旁边人都说别啦，都死了，不要进去看了。然后耶稣淡淡说一句，他不是死了，他只是睡了。
人家会以为诶你是不是搞错了。
对，我觉得旁边人都觉得这个人他疯了吧，他对，圣经上没有写说这个爸爸说了什么，但是圣经上
这个爸爸可能说不出话来吧。
对，但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爸爸听到这句话，听到耶稣说他的宝贝闺女，
应该是带着盼望吧。
对，带着
那个还有一丝希望，
最后一丝的希望，
我也要救啊。
对，
是不是
不管怎么样你说睡了那我就信呗。然后耶稣就拉着那个闺女，然后就说闺女起来，然后这闺女就醒了。
哇，我们可以想象当场的人都非常的 惊喜哦，惊吓，
惊吓可能也有。
这个爸爸应该是很开心，
这个爸爸也很开心，
失而复得的独生女。
独生女，我觉得在这里会发现那个独生女的身份真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要不要传想一下耶稣为什么要来救这个闺女？
因为我觉得他大概感受到这个爸爸那个心的痛呗，
迫切的心，对不
对？
对，而且他相信耶稣，
是他觉得耶稣能，他能救，别人大概不行了呗。可是耶稣行。
哎，这个爸爸也蛮好的，就是他走到最后一步，他没有跟耶稣说啊，算了算了，你回去吧。
对啊，
我女儿就真的死了。
对，
没有哎，
我觉得他也许说不出话来，可是他心里一定还存在那个盼望，是也许耶稣真能救我闺女。
真的，我们在人世间呢，也看到一些很富有的爸爸，他的女儿在医院里面在急救的时候，他甚至跟医护人员说，花再多的钱，或是我的命，我的器官捐出来，我都想要把我的闺女救活。
是，
是不是？
是，对。所以其实在身为独生女的这样的身份里面，我觉得一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在我们的身份当中有那个好的，也有那个让我们觉得很辛苦的，或者是有的时候觉得很孤单的时刻。对，可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你就会发现，也许在你觉得很孤单的时刻，或者是你觉得很痛苦的时候，你旁边有很多很多的爱在。
是，所以我们来帮独生女解套好了。独生女她能够享有独享所有家中的资源，但是出外之后呢，
是
她也许就变成孤孑一人。那怎么办呢？
独生女在同龄的差不多年龄的那个人际相对是真的比较弱一些，对，然后常常会想要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头，
所以你要为自己制造一些兄弟姐妹好吗？
是，
没有血缘关系的也没有关系，那个不是最重要的，
是
重要的是那份爱，就像秋雨说的，你要有很多的爱包围着你。
对，
也许家里面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你可以去问你外面的哥哥姐姐啊。
是，对，没错，
他们也把你当做妹妹啊。
对，是，
或者把你当做姐姐。
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真的是建立了这样子的人际关系，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拥有很丰盛的生活，你有很丰富的爱，然后你仍然享受那个独生女的那个美好的资源，美好的丰富，可是你也可以很勇敢的面对独生女可能会面对到的一些挑战。
嗯，你知道我的好朋友多有意思吗？她独生女嘛，她失去了父亲之后，她觉得她好像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尽孝道，她就把这份爱呢，
是
转借给我妈妈。
哇，
她就每个礼拜陪我妈妈聊天。
哇，
我妈妈就多了一个女儿咯。
对呀，
她多了一个妈，
她也多了姐妹啊。
是是是，
对啊，所以其实我
们你说姐妹是我吗？
是哦，佳美是多好的姐姐，这个我也很想要佳美这样的姐姐。
好好好，借你用，借你用。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些关于家里的事情，
是分担那个整个家里的氛围。然后我觉得家就是这样，家不是一个人有办法撑起来的
啊。所以当你是独生女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好像你自己要独撑大梁，不是的，你可以有一些支援系统，支持系统是你在平常就可以建立的。
是，
如果像秋雨一样，看你喜欢谁你就开口
没问题的。欢迎来信啊，我们可以当你线上空中的姐妹
这个是叫做地结金兰吗？
是的，可以
哦，这是好的啦。所以独生女也许你在家里面承担一些难以言喻的那种重责大任的时候，
是
你可以想一想你有这个独特的身份，你可以享受独享这些资源的时候，你还可以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份啊，特别的角色活得很好。
是，我觉得独生女你在享受这么多资源的时候，你可以开始学习从爱与被爱这件事情看见，原来我过去所有得到的丰富都可以再成为别人的丰富，然后因此别人也会把他的丰富分享给你，所以你仍然拥有了很丰富的，可是你 不再拥有孤独。
嗯，好，我再来讲一下我那个好朋友。第一次他不是看我们抢食物吗？
是
他觉得好有趣，结果他一口都没吃到哦。后来呢，我们获熟了之后嘛，情势都要住一年吗？
是，
之后他就懂咯，学会怎么这样抢食物哦。
太有趣了。
这样意味着他是不是有很多姐妹？
对，是。
可以一起共享吗？
对。我之前在陪伴一些学生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独生女一开始啊，然后就会在旁边好像呆呆的看着大家，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对。然后可是呢，因为就是旁边也有其他的姐姐妹妹啊，然后他们一起追剧。
哦，
对，然后一起迷韩星，
哇，
然后呢一起互相帮彼此打扮化妆。其实那几个姐姐跟她年纪差的有够多，
没问题，年龄不是距离。
对，但是因为她的丰富也成为别人的丰富，然后别人的丰富也来帮助她，所以哦，我看的好好笑，你看那个十几岁的跟二十几岁的，然后两个人看着韩星一起尖叫，
这个叫做忘年之交啦。
就挺有意思的。对、嗯、
好，今天我们在好家庭栏目当中，秋雨跟佳美跟您分享了独生女。
嗯，
那么如果你是独生女的话，或者你周围有独生女，你今天听了我们的分享和交流，你心有戚戚焉的话，也欢迎透过短信透过电邮或者留言跟我们一块分享好吗？谢谢秋雨啦。
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传福音从你我开始，
属灵生命需装备，
祷告代求不可少，
生活品格其见证。
益友电台2021年第二季主题，来行动，准备服事，
鼓励你成为神国福音的精兵，齐来装备，为主行动。
无论得时或不得时，都需要分享福音，这是改变人生命的好消息，透过声音广传各地。半边天2021年4到6月活动，邀请您分享友谊步道的经验，不论成败或进行中，都是很棒的交流分享。半边天为您预备的电子赠品是有声书斋，欢迎您透过半边天电邮信箱参加活动索取赠品。
听友分享说，听到佳美读我的信，心里很是感动。我这拙嘴笨舌的，还值得一读吗？当然值得喽。我只是个回应。我曾经把良友电台推荐给不多的人，有的经常听，有一位朋友听得很认真，他把新的微信号给记住了。我当时好长时间没有听，还是他推荐给我的新微信号呢。帮助别人等于帮助自己。感恩，我还要继续的把良友电台推荐给需要的人，求神帮助我，愿神与你们同在。这真是很好的分享友谊步道的经验，把节目推荐给亲朋好友。四到六月半边天所举办的活动，就是邀请您分享友谊步道的经验。我们要送给您的电子赠品就是有声书斋，欢迎听众朋友透过半边天的电邮信箱踊跃的来参与。半边天的电邮信箱是汉语拼音半边天 @良友.net。 有声书斋是很别致的声音的礼物，精心的制作是要送给半边天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集珍藏。我是杨佳美，感谢您收听半边天节目，期待下周一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